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早，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因为大家知道我过去这几天休这个请假哈，那我去马来西亚是东马，好，就他们其实半岛，好，马来半岛好是西马，那另外呢有一个岛屿啊，那上面有沙巴还有沙劳越啊，那么是东马，好，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国家是文莱，那文莱是自己单独一个国家，那他们在那个岛屿当中就有沙巴、沙劳越跟这个文莱，但文莱是另外一个国家，沙巴跟沙劳越是马来西亚的这两个州。那我是先到沙巴，然后接着呢我就飞到了沙劳越的母乳国家公园。母乳，好，这个是世界自然遗产哦，就联合国认证的，世界联合国认证的这个世界自然遗产。我跟大家讲过吧，通常出国之前我会做很多功课，但这一次我完全没有，因为我就觉得反正就是我同学安排，我就觉得我跟大学同学去，我同学说给我可以，我一定就可以啊，这样。但是他说要走很多路，好的，我就准备布鞋。他说要穿轻便的衣服，我就准备轻便的衣服。然后考虑到当地炎热湿热，然后就准备了比较多套的衣服来换，这样子以免这样汗流如下之后呢，这个不舒服。好，我就准备了这样子。好，然后我完全不知道说母乳国家公园啊要走这么多的路，要爬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啊，这样。当然它设施做得非常好，非常容易，好，这样子。但是我第一天我自己按照我的表记录，我走了13公里，好，19000多步，这样的哈。那我不是抱怨哦，我是非常开心的。然后当然第二天就坐船啊，因为它那个河道非常的美啊，我觉得真是人生难得看到的美景哈。我看了四个洞穴，然后都非常非常的美丽。但它还好多好多更大的洞穴，但是以我的体能的状况，他们是不允许我去攀爬这些洞穴的哈。那我要讲的是说我感受很深的是，记不记得之前我跟大家介绍过一本书，就是意思就是说钱不要留到死后啊，在死之前要钱要花光光啊，那样的一本书。它里面其实提到了一个东西，就是所有的体验、所有的娱乐、所有的旅行其实都有它的长先期。我们的体能，就我现在能做的事，我70岁理论上要做到的困难度会高非常非常多，除非我非常努力啊，像陈俊旭博士一样努力啊。但是呢，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应该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今天不做我明天也许就没有机会做。所以我这次去母乳的感受最大的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我好感谢我同学安排了这一趟旅行，如果他没有安排的话，我应该一辈子都不会去这个地方。因为就算我知道了这个地方，我未来应该也没有能力再去了。所以所有的体验都要及时，好不好？好，回到今天的新闻焦点专题哦。刚刚提到的是健康的问题，健康的目的要很简单，就是希望我们到死之前的最后那一段时光我都是健康的，这当然就是人生最大的愿望啊。我现在把一个成语稍微改变一下，就是说我的愿望就是无疾而终啊。你不要在最后的岁月当中是躺在床上，然后一年两年甚至于9年10年，因为我们平均是9年，平均是9年哈。好，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的是美国自然医学博士陈俊旭陈博士，他也是台湾全民健康促进协会荣誉理事长啊。今天啊要来谈一个话题，因为之前我们发生了很多食物中毒的案子，对不对哈？那这里面呢，当然现在已经更名叫做这个叫做什么？叫做邦克列酸，哈，邦克列酸。这件事情呢导致了两位 我们的好的同胞不幸的过世了这样子啊。那但这件事情也凸显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毒攻击的是我们的粒线体。那攻击当然毒的量跟大跟小影响很大，可是我们的粒线体的强跟弱似乎对于我们能不能克服这样子的毒素似乎影响也非常的大。所以我们这边特别请教一下陈博士，邦克列酸这一类的毒是怎么攻击我们的粒线体，而为什么攻击粒线体之后会导致最严重其实是丧命？
其实很多人不晓得哈，这个一般的毒素或者甚至西药或者甚至病毒细菌，它在我们身体里面攻击的就是粒线体，只是这个米酵菌酸它太厉害了，它仅次于砒霜。你知道如果、有一个人把那个砒霜吃下去，氰化物吃下去，他大概是几十秒内他就会死掉。为什么？因为那个砒霜会攻击粒线体里面的那个铁硫蛋白、那这个米酵菌酸呢，它攻击的是它在粒线体在产生能量的一个过程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我们要把葡萄糖燃烧变成 ATP、能量嘛、最后那个 ATP 要出来的地方有个酶啊，叫做 ANT 的那个转运酶啦、被这个米酵菌酸 block 了，被它攻击了、所以呢你的粒线体不能把 ATP 产生出来，你的细胞就没有能量、发生在肝肾就变成肝肾衰竭、大脑就变大脑死亡，心脏肺脏各个器官就停摆了，装叶克膜可能也没有用，因为它全部就停摆了、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医生都说现在目前为止没有药物可以治疗的原因。
可以说没有，不过话又说回来，为什么有些人没事？
对啊，很多人也问我这样的问题，就是说那可是大家都吃一样的东西，
可能剂量不一样、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有个体差异，就像有人抽烟抽到100岁活了好好了，有人30岁就肺癌死掉了、每个人耐受 不一样。那我的这本书里面我们提到，我们的粒线体几乎是所有慢性病，当然刚才说的那个急性中毒也跟它有关，我们所有的慢性病都跟粒线体的失衡是有关。
陈博士有写了一本书叫做更新粒线体根治慢性病，那现在看起来就不止更新粒线体之后不只是根治 慢性病了，连急性病的抵抗力都可能有影响、
前几年不是那个新冠肺炎很严重吗、为什么有些人重症死掉，有些人连症状都没有、那就是粒线体的好坏，因为新冠病毒也是攻击粒线体、所以那个我想这接下来的30年甚至50年大家都会一直讨论粒线体，因为我们发现它是一个很多问题的一个根源、我把它叫做大一统理论。
OK，
大一统我稍微
医学的大一统理论，
我稍微岔题一下，你知道物理学有这个古典力学跟量子力学，
对对对，
那这两边是不搭嘎的哈，
是
里面是鸡同鸭讲的，但是最近呢物理学提出一个弦理论，把两边都在一起。
对，其实大部分的这个理论物理学家都希望能够寻求宇宙物理的大一统理论。
对，那我们现代化的疾病啊，例如说糖尿病、高血压、癌症，还有什么失智症，甚至精神疾病，看起来原因都不同，当然原因也搞不清楚啊。现在啊，不过从粒线体的角度，我们终于发现大一统理论了，因为从粒线体的角度，全部都解释得非常清楚。而且我们现在在论文方面也一个一个验证出来，你去调整或者是修复或者是更新粒线体以后呢，上述的那些慢性病不但可以逆转，有些甚至可以根治。
真的到这种程度、OK 好，那我们就把粒线体扮演的角色先让大家知道一下。
150年来啊，我们科学界以为粒线体只是我们细胞里面一个叫做能量工厂、就是你把饭吃下去啊，面吃下去啊，它到粒线体、它用葡萄糖的方式进去嘛、然后就跟氧结合叫做氧化磷酸化，然后就变成 ATP、听起来很复杂、没什么，就是让你产生能量，所以你的大脑、你的肺、你的肌肉，你各方面都有能量可以运作，
就像我们细胞里头的小工厂。
对啊、就像你一个汽车有个引擎、对不对？或者是那、电动车就是那个电池啊，不一样、那如果你引擎里面没有办法燃烧汽油的话，那汽车不能动嘛、不过这个是传统的理论，最近发现粒线体的功能远不如此。
真的吗？
它真的是包山包海啊、而且最让我感到好奇的是，它居然可以去遥控细胞核里面 DNA 的开跟关闭。就是说，如果你有疾病的基因，甚至你有癌症的基因 啊，假设你的这个产生癌症了、啊、你那个癌症的那个肿瘤基因或者是肿瘤抑制基因已经都被影响了哈、啊，没关系，你只要你的粒线体是正常的，它会把它关闭。反过来，如果因为污染，如果因为压力，因为饮食的错误等等等，而让粒线体失衡，那么它不能够去维持细胞核里面 DNA 的一个正常的话呢，那有可能就会罹癌。
所以我们讲说，之前我们其实医学界里头讲有致癌基因，嗯啊，那说有致癌基因，可是问题是研究到今天为止，有这样致癌基因的人，有些人一辈子就是没有得癌症，有些人就真的非常容易，而且家族很容易得癌症。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有这个基因确实容易促成它转换成为癌细胞，可是能不能转换，这里面粒线体也许是个钥匙。
对，好比你一把手枪里面有子弹，你说有子弹就一定会有危险吗？不一定嘛，你要扣扳机啊。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之后，我们就来看如何更新粒线体。马上回来节目现场，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今天我们来谈一下就是粒线体这件事情，因为之前呢、哦，这个自然医学博士陈俊旭陈博士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更新粒线体，根治慢性病》哈。那感觉上面好像粒线体只跟我们的慢性病有关，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它确实有一个机制似乎可以遥控 DNA 的开关，那这就会使得说我们到底会不会出现 DNA 的这个这种就是意外就突变。嗯，其实癌症细胞，癌细胞其实就是一种细胞的突变。
对，
好，所以我们会不会出现突变这件事情，看起来粒线体可能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而不纯粹是有没有致癌基因的问题。
对，
同样的，所有的慢性病都有类似的状况。可是这一次的邦克列酸，或者米酵菌酸中毒这件事情，有些人轻微，有些人重，有些人甚至于死亡，因为它的致死率是30%。嗯，这样看起来，因为国际的统计了哈，30%。看起来粒线体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对，就好像一个国家的军队啊，如果经济涣散，然后他们那个军力很差劲啊，根本连打靶都打不准啊，那这样子的军队遇到一个普通的一个敌人的话，他大概会全军扩散。反过来，如果你军队像以色列他们军队就比较强啊的时候呢，哎，他可以抵挡很大的这个强劲的敌手。嗯，所以我们的粒线体平常处于什么样的状态，跟你遇到那个刚刚说过的邦克列酸甚至新冠病毒的时候呢，你就会见真章了。
那我们就要问，什么样子的作为可以帮助粒线体变得更强健，什么样的作为会损耗粒线体的能力？
太多了啊，从饮食啊、运动啊、作息啊，甚至毒素啊、压力啊各方面啊，像我这本书里面我就是全方位的啊去探讨什么东西会影响，甚至我弄一个所谓的圈差表，就是我列出个表格，你做哪些事情会这个会轰炸粒线体啊，或者是做哪些事情会呵护粒线体，你一字列开以后，你就发现我们现代人太会轰炸粒线体了。
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好了。你刚刚提到说运动啦、饮食啦、作息啦、压力啦，还有环境毒素啦，都有可能影响。那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运动好了。
好，
有运动跟没有运动怎么样子轰炸粒线体或者保护粒线体？
好，粒线体的效率呢可以被二区训练所激发。我讲白话一点，就是如果你的粒线体的功能啊要好的话，你可以去做超慢跑啊，或者是就是健走。那这种情况的话，它是在一个没有激发乳酸的一个状态之下，这个时候的粒线体呢，它是很有效率，而且它的效率会不断的被提升。
所谓的二区运动指的就是心跳达到比如说120、130，按每一个人的年纪差不多的。
对，那个太复杂了啊。简单来说，你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你可以聊天，然后旁边的人不会察觉你在做运动。
运动心跳有加速，但是不会传到你无法讲话。
对，如果你讲电话的话，他们对方知道说你可能在运动，但是你可以把每一句话讲得很清楚。如果你上气接不了下气，你已经进入到三区甚至到四区了。
所以到喘不过气来就是过度运动了。
当然 哦，不是，对这个所谓的训练立线体的效率而言是如此。
嗯，
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你要让立线体的数目增加的话，你要做高强度运动，例如说 HIIT 啊，或 Tabata 那种非常激烈的话呢，包括凤馨，如果你前几天去爬山或者是健走，如果走得很快的话，你会发现隔天就踢腿啊。
啊，对对。
那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大量的靠那个无氧呼吸，所以产生了很多的乳酸。
嗯，
那你说这样好不好呢？其实它会激发你的立线体哦，长多一点，因为你的身体会发现说，哎呀，糟糕，我怎么会遇到这么激烈的运动？那我明天怕遇到同样的运动，那我只好多长一点立线体，以防不时之需。
哦，所以强度运动可以增加立线体的量。
对，
而这个这种超慢跑这种第二区运动呢，它可以帮助立线体变强壮，
效率
提高
啊，就好像你拉雪橇的时候，你是要让这个狗的力气变大，还是狗的数目增加，其实都可以
哦， okay,
都可以
，OK。
所以你问我说什么运动比较好，我觉得什么运动都好，因为它各有各的这个优点。
嗯，好，所以运动的方法就是这两种，一个是效率提高，另外一种就是数目增加。这两种都有可能
哦。当然我们还再加另外一个，就是重训啊、
哦。
重训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因为那个肌肉流失是一个我们中老年人一个很普遍，尤其在台湾人，年轻人都肌肉都不大够，更不要说老年人。
嗯、好，那不运动的话，那立线体会如何？完全不运动，
立线体就垮垮的啊，它也没效率，数目也很少。那当你遇到，例如说，当你遇到那个刚刚说过邦克列酸来的时候，哎，它就很严重。啊，虽然它长得看起来蛮有肉的，但是如果都是肥肉而没有肌肉的话呢，哎，它就比较不行。反过来，如果像一些肌肉男，哎，他可能这个我们不要说肌肉男，就是平常有在运动的人的话，他对于这种疾病的抵抗力呢是比较强的。
嗯，
啊，那从立线体的角度，我们就可以解释了。
那有没有过度运动反而有影响的呢？
哦，当然会啊，当然会啊。这个尤其你知道，我们立线体啊是过犹不及啊。立线体在燃烧葡萄糖的时候呢，它会产生很多的活性氧自由基，大概是每100个氧分子会有大概2-3% 呢，它会变成活性氧自由基。什么意思？它会自我伤害。
嗯，
所以你剧烈的运动的话，其实对立线体是有破坏性的。
嗯，
但是你不运动又不行，你过度又不行。
嗯，所以为什么一直讲适当的运动，而不是要求你一直运动，就是这个道理哈。当然有关于适当的运动如何，这个要请教运动专家，但是我们先讲说运动跟立线体之间的关联性是如此。好，那我们讲一下饮食。
好，太大的
这题就因为我刚刚讲我在想要挑哪一个例子的时候，我想说饮食是最复杂的，饮食跟立线体关系应该很密切吧。
我们把它讲简单一点啊。刚刚说过你燃烧葡萄糖它会产生活性氧自由基。
嗯，
那这个意思葡萄糖哪里来？
嗯，葡萄糖吃进来的，
从我们的米饭、面食类，甚至手摇杯啊，都很多葡萄糖，就是淀粉吃下去会变成葡萄糖，进入到立线体燃烧嘛。
嗯，
我们现代人所吃的淀粉跟糖分，实在是比远古时代高太多了。如果我们以净碳水化合物来看的话，远古人啊，他可能吃的是可能是净碳30、净碳50，顶多净碳100，他可能是啊，例如说狩猎时代啊。打猎啊，吃个猎物，然后吃个野菜野果，那就过一餐了。
嗯，
我们现代人不是啊，哇呀，米饭、面食类，甚至还有手摇杯，还有饮料，哇，那水果也很甜啊。所以导致我们现代人的这个所谓的淀粉、碳水化合物呢太高，那这样的结果呢，你的立线体会很辛苦。
嗯，
它会产生，它为了要燃烧它，然后就会产生很多的自由基，自我伤害。
嗯，
再加上刚才说不运动或毒素或者是作息等等的话。所以我们现在人啊是在各个方面在轰炸我们的立线体。
嗯，
所以导致现代人很容易生病，慢性病为什么那么多？你如果放眼看5000年前、10000年前，甚至在原始人时代，没有这些慢性病，什么三高、癌症啊，是没有的，不存在的。
这是我在问过一个考古学家之后，我很惊讶的发现，他们考古学家发现说，在10000年前哦，考古出来的人类其实比农业时代的人类更长寿、更高大，而且普遍没有什么疾病。
对，
就他们普遍其实寿命是更长的哦。我们都以为说远古时代的人寿命一定是短的，就考古学家发现，在10000年前所考古出来的那一些，就是狩猎采集的这一些人类，反而比 农业时代甚至比现代人都更健康。
在那个时候可能会有传染病啊，可能会被老虎吃掉啦，或者是难产啊，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其实原始人是非常健康的，
就意外比较多，
意外是没办法，或者是那种感染性的啊。那除了这个以外，其实原始人的慢性疾病几乎没有听过。那我们先不要讲一万年前，我们讲一百年前，史怀哲医生到非洲去行医的时候呢，他看了一万个病人，发现没有人得癌症。另外有个医生到那个北极那边去看那个爱斯基摩人，看了十几万人，不但没有癌症，连三高都没有。而且他们是高脂肪饮食，是吃饱和脂肪的。北极人都吃什么鱼油、海豹油，就是那是吃那个海鲜啊，大量的那个肥肉啊，他们没事。
好，那可是立腺体终究是需要分解葡萄糖转换成为 ATP、成为我们的能量来源。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碳水化合物的葡萄糖过量的时候会导致立腺体可能会过度运作？那吃脂肪的呢？如果是吃肉类的呢？然后或者甚至于吃油脂的呢？难道这一些不会也造成立腺体的负荷过重吗？
脂肪如果变成酮体在立腺体里面燃烧的时候呢，它产生的自由基非常少，我们可以把酮体认为是一个相当干净的能源。好比说电动车跟汽油车比起来，那些老爷车啊，那个加油以后啊，引擎就发
它是柴油好了，假设它是柴油，
它就排出那些黑烟嘛。但是电动车没有黑烟的问题，所以酮体是一个非常干净的能源。那而且我们的这个肮脏能源葡萄糖，它产生的问题不只是刚才说的那个让立腺体失衡。在我的书里面我们还提出一个观念，叫做葡萄糖代谢物大塞车。什么意思呢？葡萄糖是要进入立腺体去燃烧，那立腺体功能不好，它已经自我破坏了，那你那个葡萄糖你吃下去的那些饭啊、面啊、手摇杯怎么办？它还是进到细胞里面。那就在那边等待啊，又进不去啊，它只好就地解决，就变成这个有氧糖解。它本来进去立腺体里面会燃烧产生34个 ATP， 但是在外面的话就很没效率，就变成两个 ATP。我告诉你了，癌症跟精神病人，甚至很多的这个糖尿病或者心血管疾病，他们这些人就是处在这种状态，我叫做葡萄糖代谢物的大塞车。精神疾病为什么那么多的幻觉或者是大脑的问题？癌症病人为什么会癌细胞那么样的长那么快，而且他这个体力衰退，就是因为他靠这个葡萄糖的这个我们叫做有氧糖解在立腺体之外啊，他的那个 ATP 产量是非常小的，甚至会有产生乳酸的堆积，引起一大堆的后面的问题。
有氧糖解，
以前我们以为是无氧糖解了就是 glycolysis 啊，后来发现它是有氧糖解。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意思是说，葡萄糖最有效的燃烧方式是进到立腺体里面，它可以产生34个 ATP， 但是如果你不进去，在外面的话呢，总是要解决它。就好像你去爬山的时候，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美国自然医学博士陈俊旭陈博士，他也是台湾全民健康促进协会荣誉理事长。那今天呢，来谈的是强化我们立腺体，其实它既有慢性病根治的好处，那同时呢，也对于我们预防像邦克列酸那个时候的攻击，当然你量大到一定程度，再健康的立腺体都没有用了，它都没办法。但是如果是微量的毒素的时候，健康的立腺体跟不健康的立腺体差非常的多，这个时候就是你会不会这个命悬一线，或者是你还可以轻微然后很快的康复很重要的关键了。刚刚提到就是如果大量的葡萄糖，过多的葡萄糖，我们立腺体根本分解不了，那它的能量就是这么有限，效率又很低，你又不运动它就效率非常的低，然后你又不强力运动，数量也不够多，好，那这时候它的分解就有限，剩下来的葡萄糖它就变成了我们堵塞的一个状况。
对，
那这种状况会是一个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变化在我们身体里头？
如果你这个
有氧糖解之后，
对，我们如果这个葡萄糖是堵在血管外面，不是应该说细胞外面， 血管里面，就是所谓的啊高血糖或者是糖尿病。
哦，
那那个你把末梢泡在糖水里面，那个有那个的问题 ，AGE 那个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就哎那个
血管末梢，
哎那个血管神经病变哈、啊，那个是那个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说的在细胞里面的塞车怎么办？
对，
那就是刚刚说过，它会透过有氧糖解变成乳酸，葡萄糖变成乳酸，这个是一个很经典的事情，因为你葡萄糖总是要处理，那变成乳酸的时候，它也可以产生能量。例如说，癌症的病人他为什么体力那么衰退？因为那一些癌细胞它需要能量，那它又不能够进入到粒线体燃烧，它就在外面。所以呢，它把那些宝贵的葡萄糖变成乳酸，它只产生两个 ATP， 本来产生34个。
哦，
所以呢，癌症病人他呢身体很没有体力，为什么？因为难得的葡萄糖被癌细胞拿去变成乳酸。然后只有1/17的一个效率，对不对？然后呢，被癌细胞拿走了，正常细胞呢就苦哈哈的，
就产生很微量的能量。
对，
但是呢，大量的能量产生不出来。
那癌细胞你也知道，它要不断的复制，不断的增生嘛，那都能量都被它拿走了，所以正常细胞，所以癌症病人到最后会消瘦，甚至会体力会衰退，就是因为这个关系。但是如果你把能量来源切换，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哦，
对不对？
那我这边请教一下。乳酸过多对我们身体会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是发生在小腿的话，你只是剃腿痛个两三天就没事了。
对，我们感觉好像乳酸都是这些。
你泡个热水啊，活动活动，两三天就好了嘛。但是如果它发生在你的一些细胞，例如说在一些内脏的细胞，甚至最严重的是发生在大脑里面、脑细胞里面，它出不来，那这个就很严。但这个东西还要接下来还有30年的研究，就是我们大脑里面的一些神经传导物质的失衡，到底跟乳酸的堆积有没有关系？现在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发现在躁郁症或者是那些有妄想症的病人的大脑里面去分子去解剖啊，发现它有乳酸堆积的现象。
好，所以乳酸到底对我们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冲击这件事情还不确知，只是知道说各种疾病的病人身上大概都有细胞内乳酸堆积的现象出现。
对，除了这个还有果糖跟那个尿酸啊，这三个东西是刚刚说过的葡萄糖的代谢物啊，然后它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那个果糖的问题其实非常非常大，这个果糖不是说手摇杯里面啊，那个里面的果糖也是有问题，但是光是你葡萄糖在细胞里面当它太多的时候，其实不用太多了，一点点就够，它就会透过多元层途径变成果糖，然后伤害大脑，伤害我们的胰脏或肝脏，产生刚才说的精神疾病或者是糖尿病，还有其他的疾病在那边。
好，所以葡萄糖不能够摄取过多，那其他的食物刚刚讲说，如果是蛋白质其实到最后也会分解成为葡萄糖，
没错。哎，凤欣好厉害啊。
对啊，
就是很多人做生酮饮食或者是那些饮食，然后就吃很多的肉，不对的，因为这些肉虽然短暂不会产生血糖摆荡，但是长久来说，这些蛋白质吃太多了，它不能储存，它最后还是变成葡萄糖。
是啊，蛋白质最后还是会分解为葡萄糖。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到底身体要怎么办呢？
所以呢，在我的这个疗法里面呢，当然我们要低糖，甚至要进入到净碳膳食，然后这个蛋白质的摄取量呢，就看你身体的重量啊，身高体重算一算啊，1公斤体重大概平均大概是1克左右的蛋白质。
好，所以这个是要适量的蛋白质，不是说蛋白质不能吃哦，蛋白质一定要够了，要足够哦。
蛋白质非常重要，但是吃太多的时候，它会变成葡萄糖。
OK， 那剩下来的来源呢？就剩下脂肪。
好，那脂肪这个是很 tricky 的哈。脂肪的摄取，如果你是在高糖饮食的话，这些脂肪会变成你的肥肉，或造成很多的心血管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是在低糖饮食，甚至到进入到生酮饮食的时候，你吃下去的肥肉它是不会造成刚才说的问题，反而它会分解成酮体，那酮体呢会是优秀的替代能源，
你刚讲说干净能源，
而且它还是一个讯号分子，它会去让你的粒线体长多一点，它有点类似像荷尔蒙的效果。那这个很多人不晓得，我这边书里也提到说，我们现在发现酮体不只是替代能源，它还有很多优良的作用，甚至对于这个刚刚说过粒线体的修复或更新，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大家觉得说，如果我有慢性病就不能够吃脂肪这件事情，其实它又跟那个适当这件事情形成很重要的关联性。
它的前提是你的蛋白、你的葡萄糖吃了多少。
如果你葡萄糖已经吃得过多了，那你多增加的油当然会造成负担，
没错。
可是如果你的蛋白质摄取的量很少、
不是那个葡萄糖、
葡萄糖
碳水、
对不起，碳水化合物，葡萄糖碳水化合物的量很少很少很少，这时候的油反而有机会成为优质燃料的来源。
没错，因为那个时候身体已经进入蠕酮了哈，它需要酮体当作你的细胞能源。那当然你身体、的腰腹脂肪很多的肥油可以用哈，那你也可以用自己的身上 的脂肪，你也可以从食物中摄取、那总之那个时候你身体已经切换能源了哈，已经不再燃烧葡萄糖，那个时候很多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
这就是，可是我听到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说，哦，你要吃到生酮哦，就产生酮体，那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我也听到一种说法是说，哎，不要随随便便，这个就是无糖饮食或者是低糖饮食，因为呢很容易酮酸中毒。这两种说法其实是很极端的，一边是说很容易产生酮体，一边是说很不容易产生酮体，到底哪一种说的对啊？
在医学院的教育里面啊，讲到酮体就是酮酸中毒、但是我要告诉你，酮酸中毒只会发生在你的这个胰脏里面的贝塔细胞功能失去的时候，就是它不能够产生胰岛素的时候、因为有胰岛素的状态之下，它会压抑酮体，酮体不可能太高。反过来，如果你的因为第一型糖尿病或者第二型糖尿病的晚期末期的时候呢，你的贝塔细胞已经坏掉了，那这个时候你不能分泌足够的胰岛素，的确那个酮体会无限上岗。但是这种情况在一般人里面是打死都不会发生的。
所以我可以说是在重度糖尿病人身上比较容易发生酮酸中毒，那即便是轻度糖尿病也不至于吗？
不是、轻度的跟中度的话反而是非常适合用这种蠕酮的方式。
OK， 好，所以今天是带来就是有关于粒线体，所以即便是毒素来攻击粒线体，只要你的量够，效率够，粒线体有足够的量可以继续的制造 ATP， 然后可以挡住那个毒素的攻击，我们也可以
对，可能说，哎，你吃到例如说吃到那个帮克列酸的东西的时候，第一个发生就是说那个腹泻嘛，一个晚上腹泻个三十次嘛，因为整个肠壁的细胞的一些也被攻击了啊，然后就不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然后你肚子就会想，把它排掉嘛。可是如果有些人吃了以后呢，他没有腹泻三十次，他只是腹泻个两次三次，那就好了，就像吃那个一些瘦就是坏掉的食物的话，有些人没事，有些人就会拉肚子一样嘛。
所以即便像是腹泻、食物中毒都类似有这样的状况。
对，其实
个体差异常常来自于此。时间的关系啊，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的话，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更新粒线体。谢谢。